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埃及星期一对利比亚东部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第二轮空袭，快速还击该组织在利比亚屠杀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教信徒的行为。利比亚军方官员说，对伊斯兰国在达尔纳镇的据点发动的空袭炸死了数十名激进分子和数名平民。该镇位于埃及人质据报被斩首的地点以东1300公里。埃及总统塞西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保证，要针对伊斯兰国极端无耻的恐怖行径立即给予回击。在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的支持下，利比亚空军加入了空袭行动，轰炸伊斯兰国的武器库和训练营。设在迪利波里的利比亚对立派议会得到了伊斯兰组织的支持，该议会谴责空袭违反国际法，侵犯利比亚的主权。空袭是在伊斯兰国星期天在网上公布埃及公民被斩首视频之后开始实施的。被斩首的埃及公民最近几个月在利比亚与他们的同事被分离之后被绑为人质，现在还不清楚伊斯兰国何时实施的斩首。星期一，乌克兰东部刚刚一天的停火似乎近乎崩溃，亲俄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军在德巴尔切夫开始相互开炮，叛军在那个铁路枢纽的重镇包围了乌克兰的部队。分离分子提出政府军士兵可以通过一条安全通道离开德巴尔切夫，但是必须放下武器。乌克兰军方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他拒绝了这一提议，表示根据停火协议，这个城镇属于乌克兰领土。双方都没有表示愿意在星期二开始从乌东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上周由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所要求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双方遵守停火协议，不过他承认局势是脆弱的，但是鉴于德巴尔切夫的情况，这当然也不出乎意外。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在基辅对记者说，自从停火从星期六午夜开始之后，政府军部队已经被炮击击中了112次。丹麦首相托宁·史密特星期一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哥本哈根枪杀事件的凶手与恐怖组织有关联。袭击发生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自由论坛集会地点和该市的一座主要的犹太教堂。托宁·史密特首相说，22岁的枪手出生在丹麦，警方因为他的几次犯罪行为和帮派关系而对他有所了解。但是托宁·施密特首相说，调查人员还没有把这名嫌疑人与一个让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伊斯兰组织联系起来。这么嫌疑人已经被警察击毙，当局还没有点名枪手是谁，但是丹麦几家新闻机构已经确认此人是奥马尔·阿卜杜勒·哈米德·侯赛因。欧洲联盟向津巴布韦提供近2.2亿美元的援助，这是自2002年欧盟对总统穆加贝的政府实施制裁以来的首次直接援助。星期一在哈拉雷公布的这项一揽子援助项目，将在未来6年里为医疗保健、农业以良好的管理方式等项目提供资金。由于穆加贝政府的官员和盟友因为腐败和践踏人权行为被记录在案，欧盟多年来一直通过第三方向津巴布韦输送援助。在非洲国家施压之后，欧盟逐渐取消了对一些津巴布韦官员的旅行和财政限制，但是针对总统穆加贝以及他的妻子格雷斯的制裁仍然有效。印度和 斯里兰卡领导人星期一就广泛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加强双边战略关系，增加贸易往来和解决两国间的长期纠纷。印度总理莫迪和斯里兰卡新当选的总统西里塞纳签署了核安全协议，并称这是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和见证两国相互信任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莫迪和西里塞纳同意通过建设性和富有人性的途径解决两国渔民间的纠纷。两国的渔民由于进入对方国家的水域而经常被逮捕。西里塞纳表示，希望两国重拾友谊，将在加强双边关系与国际关系方面互利互惠。两国还签署了农业、经贸合作、文化联系和交流等方面的备忘录。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月16号星期一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主持在美国国内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做准备。澳大利亚一些消费者在食用了中国加工的冷冻什锦浆果后感染了甲型肝炎病毒。中国正在加大追缴海外在逃贪腐人员的力度。朝鲜纪念前领导人金正日73岁冥诞，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打击极端分子的消息。埃及军方说，埃及和利比亚战机星期一对利比亚东部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以此报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把在利比亚绑架的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伊斯兰国公布的这一屠杀行径的视频几个小时之后，埃及发动了针对激进分子训练营和武器库的空袭。埃及总统塞西此前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对斩首事件作出反应。塞西星期一与法国总统奥朗德进行了电话交谈。奥朗德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新行动应对伊斯兰国威胁的重要性。在美国国内，国会这个星期休会，奥巴马总统在为主持在美国国内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做准备。丹麦袭击行动再次凸显需要保持警觉，这可能会影响到国会未来审议奥巴马总统授权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请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发生在丹麦的针对犹太教堂和言论自由的袭击事件，让人惊恐地联想起上个月法国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暴力事件在欧洲再现直击，美国官员担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穆斯林激进分子有可能偷偷溜回到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迈克尔·斯坦巴克说，掌握恐怖分子嫌疑人出入中东地区的行踪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我不掌握那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掌握回到美国的每个人的情况，所以就根本谈不上控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给予打击伊斯兰国的正式的有限授权。
It is not the authorization.
这并非授权进行伊拉克或阿富汗那样的另外一场地面战争。与此同时，这种方案通过给予我们为应对不可预见的情况所需要的灵活性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衡。例如，如果我们掌握了伊斯兰国头面人物集中在一起的情报，而我们的合作伙伴又没有能力收拾他们，我们就会准备下令特种部队采取行动。
国会对于挫败伊斯兰国没有异议，但许多共和党议员担心奥巴马总统及其继任者将会更容易地发动战争。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There's a war underway.
我们目前正在从事一场战争，总统已经腾不出手了，可他又要求进一步捆住他手脚的授权。
相反，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拟议中的授权过于没有拘束。 众议员史夫说，
我认为我们寻求一种方式通过这一授权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开出另外一张空白支票。14年前我们在2001年授权中做过那种事情。
议员们将在这个星期听取国内选民就包括打击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议题的意见，下个星期将全力审议如何保护美国。届时国会议员们将面临一个更为紧迫的截止日期，向国内安全行动提供资金将于这个月底到期。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18号将主持峰会，和警方以及宗教领导人共同研究如何应对美国民间极端主义的问题，探讨如何防止极端分子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教化和招募年轻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巴黎一月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所引起的关注，足以使奥巴马总统计划召开这次推迟已久的峰会。峰会的目的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根源，寻找制止年轻人参加类似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措施。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谴责恐怖主义的讲话当中，一直谨慎地不直接提及伊斯兰教，而是将罪魁祸首归咎于宗教非容忍的问题。
以极端方式教人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仇恨思维，消除它的最佳方法之一是拿我们这个多元和宽容的社会现身说法。
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这段 YouTube 视频所显示，是一名带有北美英语口音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美国官员日渐担心被边缘化的美国年轻人在这种招募面前可能非常无助。洛杉矶警察局等机构主动出击的努力显示着如何才能够有效防止美国年轻人走向极端化。洛杉矶等城市的地区官员将参加相关的讨论。
在美国，一些社区执法官员同社区领袖、同很多穆斯林社区领袖成功合作，回击以极端方式教化年轻人的努力。因此，这次高峰论坛提供了一次机会，总统可能会同全国各地的社区领袖和执法官员展开讨论，彼此分享最有效的做法。
但是有批评人士表示，论坛的话题太宽泛，而问题本身如此复杂，所以很难制定出有效计划，从根本上应对恐怖主义。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洛豪斯说，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讨论最终还是必要的。
重要的是焦点要特别集中，我认为他们需要集中讨论年轻人为什么参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和机制，而不是泛泛地讨论极端主义。不过我认为这是良好的开端，或许他们会就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某些更加有针对性的后续讨论。
这类峰会还是首次召开，也许代表了一种重要对话的开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战斗的停火协议规定，重武器将从星期一开始撤出冲突地区。星期一将是实行停火的第一个整天，看来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只有重要的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是一个例外。星期天，在俄罗斯边界附近与乌克兰军队作战的亲俄反政府武装声称，停火协议的规定不适用于德巴尔切夫。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巴苏林对记者说，分离主义战斗人员在重要铁路枢纽不会遵守停火协议。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巴苏林的话说，停火协议规定所有重武器在48小时后撤出冲突地点，而反政府武装将照此行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欢迎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开始实施。目击者和双方的指挥官星期天说，其他冲突地点在星期天这一天相对平静。在稍早签署明斯克和平协定之前，记者采访了当地流离失所的乌克兰民众。 让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卡列瓦和他的孙女在东乌克兰和另外一个流离失所家庭挤在一个房间里。去年七月以来，他们在顿涅茨克一个修道院内生活，那里现在住着700多户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民众。内卡瓦说，
我家住在一个高层大楼内，我的儿子还在那里，房子所有的窗户都破了，阳台被毁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他浑身发抖，躲在洗澡间里。
尽管修道院环境很美，也很安全，不过形势还是令这个家庭忧心忡忡。在顿涅茨克小镇斯维尔托格尔斯克，学校副校长瓦尔约说，为了照顾所有的学生，教师分成两班，目前500多名逃离战火的学生在这里避难。
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感到舒适，愿意上学，不把自己当难民。我们的确不喜欢难民或者流离失所这样的词，我们只是希望将这些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骨肉。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希望经他们在明斯克斡旋的最新停火能够持久。法国总统奥朗德说，
协议已经达成，这就是希望。不过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要到星期天午夜，也就是星期天零时才生效，因此还会有很多的动向和行动。星期天之前也许会有更多的伤亡。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依然需要得到落实和尊重。
奥朗德所担心的正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成为现实。星期三，反政府武装的官员说，至少2人在炮弹击中一个公交车站时丧生。乌克兰军方领导人则指责反政府武装在德博尔维附近发动了袭击，打死至少19人，另有78人受伤。针对停火生效前的暴力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我们必须努力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乌克兰总统清楚表明，这对他的国家极其重要。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努力。因此，我们对各种可能的反应持开放态度。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乐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假如困难很多，我们不排除新的制裁。
一直在同盟国保持密切磋商的美国没有参加明斯克的这次峰会，但是白宫称，这项停火协议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具有潜在重大意义的一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主要大国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的暴动所做出的努力。他说，期待星期四在白俄罗斯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得到有关各方的尊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今年夏季由俄罗斯负责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印度和巴基斯坦可能成为新的成员。俄罗斯高级外交官透露，在举行上合峰会的同时，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以及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利用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的机会，试图打破他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处境。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今年可能宣布首次扩大。普京总统在上合组织的代表、俄罗斯外交部亚太合作局局长哈基莫夫在莫斯科透露，上合组织在今年夏季俄罗斯主办的峰会上很可能做出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的决定。上合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目前正在北京针对吸收新成员的议题展开工作。哈基莫夫说，上合组织对各方开放，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之后，无论是印巴两国还是上合组织都将成为赢家。他强调说，上合组织做出扩充决定之后，印巴两国还需要履行一系列程序，比如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确定应该分摊的会员费用的数额，制定新的预算，以及分别同上合组织谈判，签订履行自身职责的27个文件等等。这一系列程序何时完成，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和效率，因此无法确定出印巴两国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的具体时间表。巴基斯坦2006年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 但印度去年才递交申请。分析人士说，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一直在大力推动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在上合组织的扩充问题上，俄罗斯最为积极。马斯洛夫说，尽管上合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名义上都是平等的，但多数成员国却都跟着中国跑，因为中国给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贷款，为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在这些国家有大的基建和投资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难采取有效的行动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虽然俄罗斯的地位能得到巩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影响将会立刻自动地扩大，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传统盟友，中国可借助巴基斯坦来平衡印度。同时也是阿富汗问题专家的哈基莫夫还表示，上合组织应该成为讨论阿富汗重建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不过他说，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不涉及军事，不会成为军事集团，而仅从事反恐，没有准备好为阿富汗的安全事务承担责任。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在阿富汗从事的反恐行动，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从中受益，使这两个国家最近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受到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许多人权活动人士批评上合组织许多成员国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指称这个组织现已变成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哈基莫夫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不久前提交了希望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的申请，同样拥有人权问题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也提交了想成为观察员的申请。哈基莫夫还表示，伊朗虽然早已提出申请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但是由于伊朗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根据上合组织的有关章程，目前还无法吸收伊朗成为新的成员。今年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位于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府乌法市举行。在上合组织峰会举行的同时，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同时举行金砖国家集团和上合组织的联合峰会。哈基莫夫说，他说，7月8日将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7月10日将会举行上合组织的峰会，而7月9日很可能举行这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俄罗斯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从4月起，俄罗斯还将担任金砖国家集团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受到制裁之际，担任这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为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地位提供了机会。学者马斯洛夫说，除了吸收新成员之外，这次在乌法将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还可能宣布接收新的观察员。俄罗斯正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之际改变峰会的议事日程，吸收新成员和新的观察员等举动标志着，除了在亚洲之外，俄罗斯也在非洲和中南美洲增加新的盟友。这些迹象显示，俄罗斯和中国试图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员国今年还将共同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了解欧洲方面消息，丹麦警方星期天早上开枪击毙了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很可能是星期六在哥本哈根枪杀两人的嫌疑人。丹麦首相把这两起枪击案称作是对丹麦发起的恐怖行动。有关当局说，枪手嫌疑人是丹麦出生的22岁的男子，他在一个火车站附近向警察开枪后被击毙。警方说他以前的犯罪记录包括暴力和非法拥有武器。有关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参与了枪击事件。丹麦情报机构负责人廷斯·马森说，调查人员认为枪手受到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鼓励。在第一起枪击事件中， 携带自动武器的枪手在一家咖啡馆开枪打死了一人，打伤三名警察。丹麦媒体确认遇害者是55岁的电影导演芬恩·内尔高。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希腊当局表示，如果与欧盟就放松挽救希腊财政条款条件的谈判破裂，就要寻求俄罗斯金融援助。希腊的这一表示令欧洲国家领导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认为莫斯科在给乌克兰冲突火上浇油。希腊政府还表示，作为挽救经济的备用方案，也可能会寻求中国或美国的援助。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欧洲眼下面临双重的危机，一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入侵，一个是希腊可能拒绝接受救助希腊经济的贷款条件，并由此退出欧元区。这两个威胁看似没有关联，但希腊和俄罗斯拥有长期的关系。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教授耀尼斯·科考里斯解释说，
俄罗斯和希腊一直关系密切，主要是因为宗教，他们长久以来就关系密切，多次一起参加过战争。
在本月欧盟商讨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的时候，希腊总理明确采取鸽派姿态，从而跟欧盟拉开了距离。
持续的关系紧张演变为经济战，不可能给欧洲人民带来积极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希腊和塞浦路斯可能成为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和平与合作的桥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竞选承诺是结束欧盟强加的紧缩措施，重新谈判救助计划的条件。希腊国防部长本星期表示，假如谈判破裂，按照备用方案，希腊可能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和北约关系出现大裂痕。伦敦欧洲改革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蒂福特说，希腊发出的是一种空洞的威胁。
我认为俄罗斯可能想给希腊提供援助，但是俄罗斯现在没有财力这么做。俄罗斯目前自己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也被提出可能是希腊的援助来源。北京国有的船舶运输巨头中远集团5年前用5亿多美元买下了比雷埃夫斯港。在希腊新政府表示将研究取消，目的在于削减公共债务的私有化项目之后，中国扩展希腊市场的努力前途未卜。
中国实际上在试图收购希腊的两个港口，但这一计划因为希腊出现了新政府而处于停顿状态，因此中国有可能有愿意提供某种资助以讨好新政府，但是希腊要偿还欧洲联盟2000亿欧元的债务，我不认为中国会愿意提供这么多的援助。
希腊也将美国列为一个财政援助的来源，但蒂福特说，华盛顿表示支持希腊反对进一步实行财政紧缩的立场，但不太可能给希腊提供任何财政资助。
奥巴马实际上相当支持希腊的立场，表示不能够对一个处于经济衰退的国家无限期地施加压力，经济必须增长，但是美国人宁愿对德国和欧元区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跟希腊达成协议，而不会对希腊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美国这么做的理由跟中国一样，这就是不要疏远欧元区其他国家。
希腊声言要在欧盟之外甚至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一表示被广泛认为是铤而走险的最新一招，但分析家们警告说，假如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经济绝望有可能导致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苏丹的努巴山脉，一个村庄的村民说，自去年年底以来，苏丹政府军一直在不停地炮击和轰炸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美国之音记者贝里斯从当地发来的报道，或许给我们解答。
在乌姆多林县，据估计有18万5千名平民生活在苏丹政府军的大炮射程之内。就在记者一行向乌姆塞迪巴村疾驶之际，一架安东诺夫军机在不到1000米的地方丢下一枚炸弹，当地小学的孩子们驻足观看。经历3年半的战斗之后，这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南科尔多瓦州已经是家常便饭。乌姆塞迪巴的村民说， 今年开始以来，当地已经有130多名平民伤亡。2月3日那天的炮击是迄今最为猛烈的。那天早晨，6名孩子被送进当地唯一还在运转的慈母医院。在这之前，一枚炮弹凌晨4点落在他们的家里，另外3名孩子当场死亡。当时孩子们正睡在房子底下挖掘的避弹坑里，以为这样就能安全。不愿透露姓名的慈母医院首席医师说，今年开始以来，受伤平民人数不断上升。
我们这里所有这些被安东诺夫飞机和大炮炸伤的人都是青少年、儿童还有妇女，有些是年轻女性，也有老年妇女，其中没有一人是战斗人员。
12月中旬，苏丹政府军在地面战场被苏丹人民解放军北方局反政府武装逼退后不久，开始了猛烈炮击。村民说，当地每天都会遭到政府军大炮、喷气式战机和安东诺夫轰炸机的袭击。
非战斗人员的受伤人数上升了，这些人被安东诺夫飞机或大炮炸伤，谁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认为这是因为苏丹政府军被打败了，所以就躲到一边，开始轰炸和炮击，只是为了制造恐怖。
乌姆塞迪巴村离位于卡杜格利的前线只有10公里，平坦的草原让人无法躲避重型炮火。记者进入村内，四周遍布烧焦的庄稼，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弹坑，每个弹坑都有自己的故事。一位母亲对记者说，他和12个孩子躲在下水沟里。他说，他在那里已经生活3个月了。附近的这处弹坑是一架米格战机炸出来的。
乌姆塞迪巴村几乎每户人家都受到影响，不过很多居民拒绝离开，他们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
乌姆多林县县长马维阿·伊布拉希姆说，这场战斗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这跟过去的战争不一样，有不同点。苏丹军队加紧了炮击和轰炸，原因是他们在地面战场打败了，进攻受挫，损失了很多人员装备，所以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用远程火力来袭击平民。他们甚至没有把目标对准反政府武装的兵营，他们只是影响了平民，多数伤亡人员都是平民。
政府方面一再否认把平民当作攻击目标，国际社会深深介入邻国南苏丹，争取结束那里持续了1年多的冲突。然而苏丹的内战已经进入第4年，在这场冲突中，国际社会却莫名其妙地不见踪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贝利斯，苏丹乌姆塞迪巴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的皮尤研究所今年1月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60%以上的美国人支持奥巴马总统决定与古巴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最坚决的支持者包括美国的农场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发自伊利诺州的报道。
对伊利诺伊州的农场主托马斯·马顿来说，还有几个月才是种植季节，但是他对未来感到激动，因为未来他可以向原先的出口禁区古巴出售农产品。
我们这个农场种植大量的玉米，大量的非转基因的胚乳硬玉米，几乎都是用来出口的，因此我们认为能向古巴出口对我们是有利的。
马顿说，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它的农场盈利可能提高15%。古巴80%的食品是进口的，向古巴出口农产品是他的父亲都没听说过的事情。
我父亲和叔叔务农的时候，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禁运，古巴市场对美国关闭已经54年了。
马顿与一批农场主一起推动国会议员解除禁运。其实在奥巴马总统宣布对古巴开放之前，伊利诺伊州的农产品就已经到了古巴。马克·阿尔伯逊是伊利诺伊州大豆协会的成员。
由于克林顿政府的贸易制裁和改革法，农业可以免于贸易禁运规定，但是我们还是要走很多繁琐的程序。
其中一个程序是美国不能给古巴提供信贷，古巴必须支付现款。
我们感到经济发展属于自由。
保罗·约翰逊是美国古巴农业联盟副主席。
我们所代表的事情代表美国跟古巴的农业贸易关系。
约翰逊说，美国结束禁运，向古巴提供信贷，就可以让美国农场主变得更有竞争力，尤其是因为古巴跟美国比邻。
我认为商业界对这些机会感到兴奋。
农场主马顿是约翰逊组织的农业和商界访问团的成员，这个访问团有大约75人，今年3月将访问古巴，这将是马顿第二次访问古巴。他对美国古巴贸易的未来感到乐观，但同时他也对面临的挑战抱现实的态度。
在人权方面，我们肯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作为一个农场主和天主教徒，我确实看到古巴关闭了很多教堂。古巴人权问题让我感到担心，但是对古巴实行禁运54年，对改善古巴人权状况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呼吁国会着手解除贸易禁运。农场主马顿希望到明年收获玉米和大豆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玉米大豆出口到古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目光转向台湾以及海峡两岸事务。台湾行政院表示，国防部军政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将接任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职务。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由于对法院不起诉涉嫌泄密的前政府高官而宣布辞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星期一表示，陆委会主委的职务将由现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接任。行政院说，外交专业出身的夏立言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政策执行能力，接掌陆委会之后必能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夏立言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表示，接任陆委会主委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两岸关系很重要，过去双方有一些小波折，但是大方向还是要继续维持。针对未来的工作重点，夏立言指出，因为还没有正式接任，无法详细说明，不过他会尽快拜会前几任陆委会主委了解情况。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批评这项人事安排荒谬离谱，难道马政府已经找不到人才了吗？
国防部是在捍卫我们台湾的安全，而且基本上对于中国是一个比较敌对的立场。可是陆委会是必须是两岸协商的角色，你认从一个敌对的立场到了协商的角色，我不知道夏立言怎么改变他自己的态度。
陈亭妃委员还说，如果过去夏立言在国防部就是担任这种协商的角色，就不禁令人担心中国根本没有把台湾看在眼里。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面对 M503 新航路的争议，两岸一定要妥善的解决，否则将伤害双方的政治互信。以夏立言的资历来看，是非常好的谈判人选。
夏立言呢，有很多积累了很多外交谈判的这个经验，而且这件事情对军事上的冲击呢，他当国防部副部长他也非常了解，所以他的谈判的技巧，而且知道事情的关键，我认为他现在接陆委会的主委，跟大陆好好的去谈这个航线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林玉芳委员还说，M03 新航路3月初就将生效，两岸谈判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再加上中国内部似乎没有共识，这是夏立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两岸的民航部门目前还在就 M03 新航路进行沟通，但是并没有达成共识。这项结果也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延后访问金门的原因之一。台湾中央社指出， 除了 M503 新航路的争议之外，夏立言还将面临两岸服贸协议在立法院卡关，以及和中国大陆协商区域经济整合等挑战。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及泄密案，检方认为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对此表示不满，并强调为负政治责任而下台。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台湾陆委会主委的异动不影响双方制度化的沟通管道。夏立言现年65岁，基本上是职业外交官，曾经担任台湾外交部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外交部政务次长、驻印尼代表等职务，和国际间学界及智库交流密切，熟悉国际战略情势。2013年转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至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中国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国家网信办最近关闭了133个微信公众账号，其中呢一些历史微信公共账号传播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事件受到广泛的转发，挑战了执政党的合法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依法关闭了《这不是历史》等133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并表示将加大网络执法尺度。中国共产党担心允许人们自由讨论历史可能会导致中国崩溃，就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集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在微信公共账号上，一些揭露中共过去所犯错误的历史网站吸引了大量读者，诸如中共在延安时期种鸦片，数以千万计的人在60年代初期的人祸中非正常死亡，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感谢日本皇军让中共壮大，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等历史事件至今无法在官方的媒体上和教科书上公开讨论。然而互联网和微信的普及给了这些官方正史中没有收录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广泛传播的空间。由于这些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事件，当局至今不允许学者公开进行研究。一些网站上对这些事实的描述无法和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论文相提并论，一时良莠不齐，事实混杂着传言，甚至出现了戏说历史的现象。当局最无法忍受的是对共和国英雄的质疑，如网上对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过程、黄继光堵枪眼的可能性、邱少云被烈火活活烧死时一动不动、雷锋事迹涉嫌弄虚造假、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最后的喊话被编成段子等等。据官方媒体报道，广州市的一名网民在网络上虚构信息、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对历史事实的讨论和探索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由于很多中共过去的历史错误被作为禁区不准研究，微信上出现的对这些中共历史事件的报道，对喝狼奶长大的一代青年来说起到瞬间颠覆三观的作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
现在的学生比5年前可能都很不一样了。5年前、10年前，特别是互联网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可能学生都是很愚昧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他只知道书本上那些东西。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特别是近这个几年微信的崛起，我觉得对于人们解放思想、知道了解真相，这个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个知识也能够推动制度变迁，恐怕最后都有可能能够有助于改变中国。
人民日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历史网站的杀伤力。人民日报的一篇时评引述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话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人民日报时评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比如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诋毁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雾等等，结果导致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对有争议的历史事实可以反驳，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堵对方的嘴。《炎黄春秋》刊登的很多当事人回忆文章，以及历史学家高华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中，均大量引用文献和当事人的自述，称当年在陕北根据地的确种植了养片这一特殊商品。当局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证据指出《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不实之处，而非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列为禁书，并在海关严查不准夹带进入大陆，甚至一口气关闭133个历史网站，不准对方说话。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以政治划线。中国互联网管部门对党和国家有利的正史大讲特讲，而有损当局颜面的历史事实则定性为歪史，并称这些公号运营者不仅违反移动互联传播的7条底线，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而予以封杀。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网站和史实的讨论与探索，引发网民的不满。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对待历史网站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和中国相关的新闻简讯。澳大利亚一些消费者在食用了中国加工的冷冻什锦浆果以后，感染了甲型肝炎病毒。有关公司已经决定在全澳大利亚将该产品下架召回。该产品的浆果原料产自中国和智利，由中国山东一个工厂进行冲洗包装。澳大利亚卫生官员称，有力的证据显示很可能在包装过程中出现了污染，因为产品运往澳大利亚已经完全封闭。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9例病例。昆士兰州的传染病机构负责人说，预计今后几天还会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出现更多的病例。目前还不清楚该中国供应商是否生产其他的出口食品。上海市卫计委原副主任黄丰平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职务侵占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9年。此前呢，有报道称黄丰平落马与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的商业贿赂案有关。葛兰素史克因涉嫌行贿，去年被中国处以30亿元人民币的罚款。报道称黄丰平有近亲在葛兰素史克任职，其妻女已经移居加拿大，但法庭审判当中并没有提及葛兰素史克。上海日报报道说，在警方在黄丰平家中发现有400多个塞满现金的信封，在他的汽车行李箱内还发现了金条和外币。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将向国外派遣更多的警务联络官。中国公安警务联络官工作座谈会透露消息说，中国不断加大力度抓捕带回逃犯，并制止本国公民逃离中国参加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训练。中国公安部高级官员说，中国各驻外
警务联络官在建构所谓周边战略安全屏障、境外专项打击行动、妥善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悉，自从1998年中国派遣首任驻美国警务联络官以来，中国公安已经向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使节领馆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2015年还将增派13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我们再来谈中国追缴贪腐人员。中国加大追缴在海外在逃的贪腐人员，中国跟一些国家没有双边引渡条款，这一情况也许是会成为中国将贪腐人员缉拿归案的障碍。不过呢，有学者指出，一些多边反腐条约可以帮助中国遣返海外在逃腐败官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继美中官员上个月在菲律宾会晤商讨遣返藏匿在美国的中国贪腐官员问题之后，两国官员今年八月将再次就这个议题举行会晤。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美中官员上个月在菲律宾的会商就是这个国际合作框架的一部分。美中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遣返贪官成为棘手问题，而且不仅美国，中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澳大利亚政府2007年曾跟中国签署了双边引渡条款，但是澳大利亚国会一直没有制定实施此项条约的法律。美加澳因此成为中国贪官等罪嫌外逃最主要的目的地。中国官方去年称，至少150名经济在逃人员在美国滞留，其中多数被认为是贪腐官员。这些官员出逃之前将非法所得巨额美元转移到藏匿国，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2003年到2012年之间，从中国逃离的非法所得资金达到1.25万亿美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朱峰教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缺少双边引渡条约并不妨碍中国跟美加澳合作遣返携巨资外逃的官员，中国和相关国家参加的一些多边协定可以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
我们都知道，去年11月的 APEC 北京峰会，这个 APEC 的21个经济体正式通过了有关加强打击这个贪污腐败犯罪，协助各国在这个追踪和这个司法审查这些外逃官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协议。所以现在在 APEC 的框架内，有一个多边的跨国的这种我们说罪犯追责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美国协助中国来对这些外逃的这个官员进行司法追责，包括对他们境外转移资产进行冻结监督，现在完全有APEC 的多边协议的作为法律依据。
朱峰指出，不仅有 APEC 框架下的多边协议，而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多边安排都规定了各国合作共同行动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从迄今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证据确凿的贪腐官员问题上，双方的合作令人满意。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即使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也能够成功引渡罪嫌。他提到，赖昌星被从加拿大引渡，中国银行广东一家支行的行长余振东被美国法院先判刑后驱逐出境的例子。不过，滕彪说，上述两人的引渡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谈判。
人被引渡到中国都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谈判。那我了解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他担心这些人被引渡回中国之后不能够受到公正的审判，或者是受到酷刑或者是死刑。那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那就会给这个引渡造成障碍。
不过，滕彪认为，在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在协议里做出详细的安排，免去了就每个引渡案进行个案处理的耗时。中国公安部今年1月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共有680名经济外逃人员被带回中国，追缴外逃非法资金30多亿人民币，约合5亿美元。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春节快要到了，在中国大陆有不少人要到香港去旅游采购。不过呢，就在最新的情况显示，香港有数百名抗议者出于对中国内地对香港政策的不满，他们星期天把愤怒发泄到了到香港采购和旅游的陆客身上。香港警方呢，使用辣椒水驱散抗议民众，至少6人遭到逮捕。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2个月前，香港当局清除了数以千计抗议者占据的香港街道，示威者抗议北京选定2017年香港特首的候选人。在农历春节前夕，很多大陆人来购物天堂香港采购，一些香港人把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大陆游客和水货客的身上。星期天，在距离大陆不远的北部沙田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几百名抗议者在港铁站附近商场举行反大陆水货客行动，称他们为蝗虫，并高喊反中共的口号。抗议者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推撞等肢体冲突，警察使用辣椒水驱离抗议者，至少有6人被拘捕。
我觉得抗议变得越来越激进的趋势是肯定的，因为在去年的雨伞革命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想做一些与一般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愿望不同的事情，做一些改变香港的事情。
一名家住附近的女士表示，她受够了大陆的水货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埃及星期一对利比亚东部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第二轮空袭，快速回击。该组织在利比亚屠杀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教信徒的行为。利比亚军方官员说，对伊斯兰国在达尔纳镇的据点发动的空袭，炸死数10名激进分子和数名平民。该镇位于埃及人质据报被斩首的地点以东1300公里。星期一，乌克兰东部刚刚一天的停火似乎近乎崩溃。亲俄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军在德巴尔切夫互相开炮。叛军在那个铁路枢纽重镇包围了乌克兰的部队，分离分子和基辅都没有表示愿意在星期二开始从乌东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停火协议所要求的。丹麦首相托尼·施密特星期一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哥本哈根枪杀事件的凶手与恐怖组织有关联。袭击发生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自由论坛集会地点和该市的一座主要犹太教堂。这位丹麦首相说，22岁的枪手出生在丹麦，警方因为他的几次犯罪行为和帮派关系而对他有所了解。在美国东部的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大陪审团对一名枪杀3名穆斯林大学的男子提出了起诉。枪击事件激起了美国和海外有关宗教不公问题的声浪，警方已经表示他们没有发现希克斯出于仇恨邻居的信仰而去杀人。印度和斯里兰卡领导人星期一就广泛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加强双边的战略关系，增加贸易往来和解决两国间长期纠纷。印度总理莫迪和斯里兰卡新当选总统西里塞纳签署了核安全协议，并称这是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和见证两个邻国间相互信任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